好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读撒迦利亚书。我们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啊，你的话语一直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在疫情当中还是坚持来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在这样特殊的时期，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警示，也成为每日生活的帮助。求你来保守，来安慰，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亮光，我们的信心就得加增，我们也更得以更加的认识你，愿意在生活当中更加的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还是一样的，一起来大声的来诵读读经者的信念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后书3:16-17，我们的旧约读经班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今天是倒数第二堂课了。我们在这个读经班里面想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读经班的一个目的哈。以前王牧师给我们读经班设计一个 slogan， 就是 We Read Bible， 就是我们读经班的一个 slogan 哈。就在这个时候，再次提到这个读经班的目的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感到再次被提醒，也是非常的扎心，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啊。读经班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养成读圣经的习惯，并且学会读圣经的方法。我们不是只是一行行的把这个圣经读完而已，我们要借着读圣经，要从在这里面读出内容而来。身为基督徒，如果你一生，你这一生都会查考许多的圣经，我们无论参加不是主日的聚会，还是参加fellowship 团契，都会有查圣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从来没有学会一个正确的读经的方法的话，那我们一辈子参加了这样那么多的活动，那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们信主了10年、20年后还是怎么样，我们只是把以前的一些一知半解的这些问题呢继续了下去而已。因为我们每次来参加团契的查经，参加主日学的查经，只是临时凑一凑思想，临时找几句话来讲一讲，我们并没有事先把经文好好的来读过，更没有下功夫去了解自己所不明白的地方，这是我们读经班想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这样下去的话，虽然我们发表过很多的意见，我们讲过很多的话，也听过别人有过很多的发言，但是呢，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懂的文章这些经文，我们现在还是不懂，一直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我们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却从没有在圣经上面真正的下过功夫哈。你不是进步了一辈子，而是懵懵懂懂了，糊里糊涂了，人云亦云的一辈子，这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却一无所获的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情况。那神的心意呢，是叫他的儿女明白他的话语，并且因着明白谨守遵行。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现今的生活，我们都非常的忙，有许多的事情要操心，也知道我们特别是有家庭之后有很多事情要忙碌，但是呢，神还是要让我们明白并且遵行神的话语。其实忙碌并不是现代的社会的人才有的一个特点，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也要生活，耶稣的时代门徒也要生活，现代我们同样也要生活。但是呢，摩西时代的以色列民要明白神的话语，耶稣时代的门徒也要明白神的话语，那现今的我们呢，也是同样的需要明白神的话语。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比以前的人更加的忙碌哈，现在我们都说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每天生活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明白神的话语。其实呢，古往今来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都是忙碌的，只是从前的人呢，在普通地在农场和牧场上面，我们现在是在学校、家庭或者职场上面忙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这样的智慧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排一个 priority， 我们知道什么是 first， 什么是 last， 什么是 important， 什么是 trivial。 所以说套用一些老话， first things first， 让第一件事位居第一位。所以说只要我们心里面愿意的话呢，读神的话语的优先次序一定是可以成为我们的 priority 啊。而我们把这个当做 priority 之后，给我们自己的利益也将是非常巨大的。那读经班设立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培养大家读经习惯的好地方。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是一起在读经班里面读经很多很多年了哈，我很感恩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经。 可以和这样一群心智相同的弟兄姐妹一起，产生一股向上的力量哈，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促进我自己好好的研究神的话语，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赐福。希望你们也可以经历这样一个赐福的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来建立起一个读经的习惯，并且呢，读经的时候读得准确，可以把内容读得真实哈。今天我们已经上到了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章节比较多哈，一共14章。从哈该书开始呢，就讲到了时代就已经变到了波斯帝国的时代，讲到了重建圣殿的时候。撒迦利亚书呢，它更多的讲到了一些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面，讲到一些意象和对未来的末世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先就进入了撒迦利亚书的内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给大家提过了哈。撒迦利亚书它的时代是在建造圣殿的时代，但它的这本书的主题呢，就是圣名的重建，是要对人进行一个重建啊。它的对象是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它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主前520年到主前480年。那它大纲非常的清楚，它的大纲可以通过8个意象、4个信息、2个末世来分段哈。1到6章讲到了8个意象，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分享，它这个意象的时候开始都非常的清楚哈，比如说他第一个意象第8节啊，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他就有个夜间观看。然后第二个意象，我18节，我举目观看，见有4角。第二章一开始就是我举目观看，见一人手里拿着准绳。所以说每个意象开始的时候，他都有一个verbal sign， 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段落的开始啊。就是1到6章里面这8个意象之前都有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再看看第7章到第8章，看第7章到第8章是4个信息。4个信息开头的时候，它也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话语。你看第7章的第1节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然后呢第8节又讲到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第8章的第1节讲到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然后后面又讲到说第18章第18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提示，告诉我们这是4个信息的开头。然后呢从第9章开始呢就是2个末世。你看第9章的第1节讲到说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第大马色。你再看到第12章。第12章的一开始讲的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这都是非常清楚的，就给我们把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分段这个分出来了。刚刚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这八个意象是怎么哪8个意象，并且呢我们讲到了撒迦利亚书它是一个启示文学啊。启示文学呢就好像是旧约的启示录一样，它那里面讲了很多的意象，讲了很多的异梦，并且有很多象征性的描述，那就更加的要求我们每个读经的人呢，我们需要来仔细的来读圣经。当读圣经的时候，一般来说有3个步骤。第一个呢，是我们研读文字本身。我们借着文字本身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一些 factual 的问题哈。我们可以借着参考不同的译本，我们可以对照英文的翻译，可以来看看说这个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那第二个步骤呢，是我们了解了这个文字之后呢，我们再看看一些背景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都发现这些文字我们都懂，这些字我们都读得出来，但是呢讲到那些地名所描述的那些名字，或是这个对这个东西的描述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背景研究才可以知道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之前读的西班牙书第一章里面提到基马林，也提到了马勒堪，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上面没有讲，我们需要做一些研究，一些调查来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那在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第3步才是了解意义。我们根据我们所读懂的这个文字本身它的意思呢，来了解这段话是对我们讲了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需要花功夫的。我们读经班这门课呢，就是想让大家学会在圣经上面不怕花功夫啊，需要花时间来认真的研读圣经。上次我们讲到了序言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转向我哈，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后面呢讲到说借着两位先知所说的劝勉的话，就传递神的话呢整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些责备，又告诉他们神是有应许的哈。 接着呢就进入了这个意象的部分。我们上次讲到第一个意象，番石榴树中的这个骑马者的意象，告诉他们在平安的生活当中呢，也要不忘了神的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每个人身上的旨意哈，我们要时时刻刻想着神的旨意，也就用新的话来讲说，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第二个意象是四角与四将哈，告诉我们说，我们无论在多么看似艰难的环境下面，我们都相信神是有能力的神啊，神必然会，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在神的里面要存着大的信心啊。第三个意象，拿着准绳的人，就这个意象呢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不但会被重建，并且呢人数增加，会更加的兴旺，比以前还会更加的兴旺。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第四个意象，从第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开始哈。那第四个意象和第五个意象呢，它在这八个意象当中是比较重要的，这两个意象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讲它一下。我们先看到第三章的一开始讲到说，天使又指给我看，我就是撒迦利亚，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在希伯来语里面，在原文当中，撒旦的意思就是作对者哈。那这句话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撒旦是与他作对哈。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根柴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哈。从火中抽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从审判中救出来的。虽然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书亚，在控诉他，但是呢因着神的救赎，他约书亚是一个从审判当中，神却说约书亚是一个从审判当中所救出来的一根柴啊。那时呢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这里呢首先想要给大家提到一点哈，当圣经当中在提到这个大祭司的时候呢，大祭司不光代表的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哈，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时候。那大祭司在他的职责不代表，就说明了他不光是代表了他自己，是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在至圣所中，大祭司不光只是为他自己献祭，对不对？他是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民族来到神的面前向献祭，来向神赎罪哈。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呢，他实际上讲的是所有的以色列民哈。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那大祭司的衣服呢都是为荣耀为华美的。那这段话非常明确的，我们现在读来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就讲到了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人要得救赎哈，得救赎这件事情。那接着第五节他又说，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洁净的冠冕呢，什么是洁净的冠冕？为什么要给他戴上洁净冠冕？一会儿我们会更多的提到这个冠冕的词啊，一会儿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好，在这个时候呢，这一段话都讲到了说，耶稣基督神会要在约书亚，也代表了以色列民当中施行拯救啊，脱去他们污秽的衣服，给他们穿上华美的衣服，并要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洁净的冠冕哈，他就代表了神的拯救。那为什么要得救？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呢？为什么要救他们呢？第六节接着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这就非常明白的讲到了说啊，这些人救这些人，给他们穿上洁净的衣服，他的目的呢是要让他们可以来管理他的家，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也要让你在这些站立的人，就是同样侍奉的人中间来往哈。所以说就像上一周我们的正道当中所提到的哈，我们得救是为了来侍奉神，是为了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哈。 并且呢，不是所有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的。侍奉神的条件呢，是必须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道，谨守他的命令，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这也是神救赎人的一个目的啊。接着第八节讲到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个描述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我们需要一起来看一看。第八节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就讲到说，这个大祭司他不光是一个人，他还前面有很多的同伴都当听。他们后面讲到说，他们是做预兆的哈，他们呢就是和大祭司一样的其他的一些祭司。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大卫的苗裔，这让我想起了一段话哈，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耶利米书讲到说日子23章5到6节讲到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公义的苗裔是指耶稣基督。那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讲到这个大卫的苗裔，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那只是同样的一个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哈，那七眼代表的是这个全知，这块石头是全知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便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坐在葡萄树下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描写，意思就是一个描述的一个非常平安的一个场景哈，就是当那日你们个人要经着这件事情来带来平安，得到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讲到了说，在那个时候有一块石头，神亲自所雕刻的这块石头，这个石头是全知的，这个石头呢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如今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块石头要怎样呢？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如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读出来，这就是说在神所命令的那一天，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的罪孽，成就这件事情。在之前又提到说，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伙伴都当听哈，他们是做预兆的，那这个都是祭司哈，都是一群祭司。那这个时候描述的是整一个祭司的国度哈，到那日的时候会成就个祭司的国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借着神所成就的，我们都会成为神的祭司，这是神的一个神造人的一个心意哈。这是神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在人心里面的一个心意，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好，我们再来看到第四章讲到一个第五个意象，就是金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哈。金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呢，大家已经都读过了，我就给大家把这个意象呢不太好连贯性的解释，所以用这个图片无解法给大家来读表示一下哈。那这里面讲到了一个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在金灯台的两边。这个金灯台呢，它代表了是圣殿，因为这个背景里面一直在讲这个时代的背景呢就是讲到圣殿，并且在讲到这个当撒迦利亚问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呢，这个说话的天使给他讲了很多关于圣殿的事情哈，最后讲到说，大山呢，你算什么？第七节，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但是也是代表了圣殿，并且呢也是代表了这个金灯台呢，也代表了神的子民啊。那这里的橄榄树代表什么呢？在圣经上面明确的讲出来了哈。第十四节，当撒迦利亚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树什么意思的时候，这个使者说，这两棵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哈。这两个受膏者呢，一个是统治者，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所罗巴伯哈，是一个政治上面是一个行政上面的一个相当于王一样的角色。一个呢是大祭司，就是约书亚，是一个 spiritual leader。 那因由从橄榄树注入灯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代表圣灵的能力啊。在这里讲到了圣灵，圣灵是在哪里讲到呢？ 你看第六节，他对，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完全是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这讲到圣灵的能力，从受膏者注入了神的子民啊，弥赛亚。这个真正的弥赛亚呢，就是我讲的那个真正的受膏者呢，将会同时具有君王和祭司这两种成分哈，两种身份。一会儿我们会更多的讲到这个君王和祭司这两种身份合一的这样的内容哈。那灯台发光呢，就代表圣殿建造成功，并且呢也代表着神的子民反映出神的荣耀。这是第五个第四章里面讲到的第五个意象里面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讲了这样一个飞行的书卷的意象哈。第五章一开始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灭除，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灭除除灭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释的人家，必常在他家里，常在就是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的咒诅的一个意象，这里面的解释都非常的清楚啊。天使呢就说，飞行的书卷乃是神对罪的咒诅，这个书卷的正反面都有这样的文字哈。那这上面所讲到的偷窃的和启示呢，它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并不是只有这两种罪的人才会有咒诅，而且说一切犯罪的人都会受到咒诅哈。那后面又讲到说，这个书卷呢会进入罪人的家，并且呢住在里面，直到这个家全然的毁灭，这讲到这个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哈。这个罪呢就好像这个咒诅呢就好像一个无法赶走的房客，是没办法去除的，直到他完成他的使命，这个就是使这个家全然毁灭啊。所以说罪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意象的意义呢就告诉我们说，要远离罪，来敬畏神，免得招来罪的咒诅啊。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的这样的意象。接下来的一种意象呢讲到了一个凉气中的妇人，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这个凉气你看英文里面翻译就是 basket， 就是一个篮子啊。实际上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那个是一个叫做依法。依法呢它和我们中国的一个中文里面的一个字呢非常相似，就是中文中的斗这个词哈。斗这个词呢，这个字呢，它既是一个度量单位，一斗、两斗、三斗，然后呢，它本身也是一个量器哈，这个斗呢也是一个量器，它这个依法呢也是同样的哈。所以说，在这里讲到说，这里出来的是量器，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哈。所以说，天使说这个妇人呢就是一个这个量器当中做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代表罪恶，人的罪呢就是何其的多，就是一斗乃是车载斗量哈。于是呢天使呢接下来讲到说，我看见一片圆铅被举起来，这铅非常的重，对不对？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铅扔在凉气的口。这个罪恶呢要用很重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容器的盖子才可以盖住，不让其中的罪出来啊。接下来法加利亚说，我举目观看，便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中间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哈，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罪恶的一个地方哈，就是代表是罪恶的象征。所以天使说，不但要将罪恶移到示拿地去，并且呢要到那里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被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意象里面呢告诉我们说，罪属于罪恶之地，不属于圣地，要将它放到自己的地方去。同样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地方， 应该保持圣洁，罪不属于圣地，有罪呢必须要盖上，必须要移走，必须要除掉这样的罪，不要让它来污染这个圣地。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八个意象，也就是最后一个意象，最后一个意象讲的是四辆战车的意象。来，我们看看第六章第一节，我又窘观看，见有四辆车从山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这个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来的。风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ruah， ruah 这个词呢还可以有三个不同的翻译啊，一个是就是 physical 的风，或者是呢会翻译成灵，这个 spirit 就是这个灵也是这个 ruah， 还有就是翻译成气，就是气息，头里面所吐出的气息是这个词哈。所以这里面就意思就是说，这是天的四个，这是从主那里面前出来的四个灵哈。那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的车跟随在后，有斑点马往 南方去，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各个往四面八方而去哈，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告诉他们遍地，这个遍地都是啊，他们都往这个地方去。壮马出来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那这辆四辆战车呢，从铜山之间出来，这是天使说这是天的四风，在往普天之下的主面前出来，他们要在遍地走来走去。那既然这是战车，他们走来走去呢，就一定是需要去征服哈。于是呢，从北方传来了捷报，就看呐、啊，六章八节里面讲说，看呐、啊，从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北方呢，是在圣经里面常常，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用来形容这个罪恶之地的这样一个地方哈，因为示那地在北方。征服北方的意思呢，就是征服罪恶，使神的心得安慰啊。这个得胜的战车的意象呢，表示罪恶的势力将被征服，神将会要得胜。好，那接下来这个约书亚加冕的这个部分呢，非常的重要，讲了君王和祭司合一哈。刚刚我们讲到君王，也讲了祭司这两个受膏者，对不对？那个之前的意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忽然讲了合一。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要到这三个人之间，你要从被掳之间，这些人，这三个人，你到他们家里面，到他们家里面去哈。来到约西亚的家里，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的苗裔，又出现了大卫苗裔这个词哈，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要在地位上做祭司。你看，掌王权，王权是指的是一个行政上面的一个主权哈，一个做王的，要在位上做祭司，是个 spiritual leader。这个王权的祭司在之前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要。同时的掌这两个权柄，在两支之间筹定和平了。那在这个意象里面，他讲到说，神要叫撒加利亚去一个人家中，那里面有三个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撒加利亚要向这三个人取得这个金银的宝石啊，那在这金银做成冠冕，这冠冕的词呢是用这个，你看这个英文翻译是用成了 crown。那刚刚我们在第三章里面讲到那个冠冕，对不对？那个约书亚要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你看三章里面用的这冠冕的，它的英语是什么？是 clean turban。这个 turban 是一个另外的不同的词，是祭大祭司所戴的这个头巾啊。那他要用这个代表王权、代表王权的这个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头上，代表了君王和祭司这两个职位将要合一。但是问题是在谁的身上这个职位将得到合一呢？我想这里面已经有非常清楚的答案了哈。再大家看看，你看这是冠冕，是戴在王身上的。头上的这个冠冕，这是第六章里面所用的这个词。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大祭司这个洁净的冠冕，这个 turban 呢，是大祭司在就职的时候他要用的这个用布所做的这个冠冕哈。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义，但是他们将要戴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他们要戴在哪一个人呢？就要戴在这个大卫的苗裔身上哈。那当时的约书亚呢并没有掌王权，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呢也没有做祭司，所以呢不是他们这两个人。那既掌王权又做祭司的呢， 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又是尊荣的大祭司哈。所以撒迦利亚在最后一个意象当中讲到了未来的荣耀，将我们带到了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他是带着王冠的祭司，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也是受膏者。受膏者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的读音读出来就是弥赛亚，是为我们舍命的主哈。所以在最终我们这个意象呢，最终的指向了耶稣基督哈。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把耶稣基督读出来，我们如果读出了耶稣基督的话，旧约里面的内容我们就真正的读不懂这样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七章。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说，大力乌王第九年第四年九月，第四年之前是讲到第二年，大力乌王第二年，这是两年之后了。之前我们讲到说第七章到第八章，这是四篇信息，对不对？他这边四篇的信息，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这四篇信息，他开头的时候都有非常清楚的提示，比如说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十八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哈。那这个第七，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这是第一篇信息哈。第一篇信息呢，就讲到说，第一人问这个耶和华一个问题，就说我们还要进食下去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瑟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一群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哈，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祭，现在还要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就讲到七十年哈，七十年就是讲到这个他们受到巴比伦影响的七十年，他们从被掳这个圣殿被毁到圣殿再建起来这七十年，其实对这七十年的理解有不同的认识哈，我们在这里不深入的讨论。在五月和七月进食悲哀，在这里说，我们之前讲到说读经的时候要读的准确，我们也知道这个读经的时候这个背景到底是怎样的。那你们读到这里，你们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在五月间、在七月间要哭泣、要斋戒呢？那如果我们去查做一些背景研究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哈，在知道说在五千五百二十六年，南国被巴比伦人攻破，在五月的时候呢，圣殿被巴比伦人烧毁了，所以他们在五月的时候要这样的进食。那在《列王记下》有记载这样一个事情，在当时呢，希大利是这个第一圣殿，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圣殿被毁之后呢，是巴比伦王任命的一个以色列人总督，他在岁首的时候接待了来访的一个犹太王，一代王室的后裔哈，以实玛利。但是呢，这以实玛利心怀不轨呢，在宴席上面就拔刀相向，杀了这个基大利。然后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谋杀哈。然后呢，因为害怕巴比伦王的报复呢，以色列的犹太人就被迫逃往了埃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些都是发生在七月的时候，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是一直保持着在七月来进食的这样一个传统。对于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这个问题，说我们还要继续进食下去吗？神的回答是什么呢？神说，你们这七十年来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的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就是当时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正的兴旺的时候，耶路撒冷耶和华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这用一系列的反问来讲到了当时这个这些人的一些反应哈。所以说这些进食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宗教的动作哈。人的表现呢，在进食的表现，或者是在人面前表示虔诚，还是在神的面前表示真正的敬拜呢？神要让我们知道说，进食这个动作本身没有任何的 power， 进食的动作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影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做出的进食之类的宗教动作呢，就更不会被神来看作敬虔，而只有从内心当中真正从心发出的向神的悔改和敬拜，才会得蒙神的喜悦。人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的。那我们小心之多到现在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神不喜欢宗教的动作，而喜欢我们从内心当中真正的向神的敬拜。神问当时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要进食呢？ 你们岂是丝毫像我进食呢？你们一点点都没有像，你们进食的时候，不是没有一点点是为着我的。你们吃喝是为了自己吃喝，你们进食也是为了自己来进食。进食本来应当是向神进食，在进食的期间检讨，自苦己心，向神来悔改。但若是进食的期间只知道自卑自怜，或者是将进食当成一种功德，我们觉得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就一定会得到某种补偿，得到神的奖赏啊，要在面前来得分的话，那这样的进食在神面前就没有任何的功效啊。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篇信息。第二篇信息在第七章的第八节开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说，你们要做这样四件事情哈。第一，要按治理判断，是讲到什么？讲到公义，个人以慈爱怜悯兄弟。”弟兄，你讲到要我们要让他们子民什么，要好公义、施怜悯，对不对？然后讲到说，不可欺负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人和贫穷人，这是第三件事。第四是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但是呢，这些人却怎么呢？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侧耳不听。这个描述非常的生动啊，看到让我看到这群听到神的话语而不去遵守的这个话，他们的形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们的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你看，神怎么样向人倾诉他的心意呢？第一，不听律法，律法是什么？写下来的 written record， 对不对？写下来的神的心意，并且呢，还有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着从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借着所说的话，对着当时代的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所表达的心意，这些都对，这些他们都不听，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哈。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他们的后果。我曾呼唤他们，你还记得在开始的时候，在撒迦利亚书开始的时候，耶稣说啊，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这个时候呢，神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神把这个原则非常清楚的一遍又一遍的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亲近神，神就一定会亲近我们；如果我们心里远离神，神就会远离我们哈。神的心意是要亲近我们，使我们得福，但是我们必须愿意来亲近他，遵循他的旨意，这是前提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八章。第八章呢，是讲到了很多的神的应许，对耶路撒冷赐福的这样的应许哈。那这个格式呢，非常的特别，这里面记录了耶和华的十个应许，这包装于两个信息当中。每篇信息呢，都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开始的哈，像刚刚所说的，每个应许呢，都是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看第一节。八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接着第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十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然后第二十三节是第十个应许，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哪些日子能怎么做？那应许的性质和应许的时间成应验的时间是怎样的呢？这些应许呢，都是祝福性质的哈，与以色列有关的。那至于应验的时间呢，在文中没有说明，只能猜测。有的人认为之前的几个应许呢，在当时的马加比，也就是以色列他们自己的这个建立这个王朝的时代呢，应验了，接着要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应验。有的人呢，却认为这一切都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应验哈。我们可以来看看这十个应许。第一个应许第一节讲到说，第二节哈，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哈，也代表着属神的子民哈，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他觉得，我们还记得在以西结束的时候呢，讲到耶和华的荣耀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耶路撒冷哈，离开了锡安，而在这个时候呢，耶和华来报好消息了，神回心转意了，神对你的心意决定了你的一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对选民们回心转意了，神将会因为锡安而心里火热，并向他的仇敌发烈怒。
第三节第二个应许，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诚实的城，就你看英语里面翻译成 faithful city。faithful city 呢，就是信实啊，也就是说，结果就耶路撒冷他们不会再变心了，他们会一直诚非常信实来跟随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第四节第三个应许。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城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这是一幅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一幅，非常幸福的一幅画卷啊！就是来应许说，以后耶路撒冷必然会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幸福的画面。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剩余的民，再次提到这个剩余的渔民啊。这些渔民看到这个平安幸福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会看为稀奇。但是呢，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就是神所说的，在我眼中看为稀奇吗？你们这些人看到这些东西以后，觉得说这样的景象我们已经好久没经历过，我们已经都觉得这是非常稀奇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当中的，在我眼中会看为稀奇吗？当然不会看为稀奇啊。第七节，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四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出来，使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就是神救人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哈，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再看到第十三节啊，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如何成为可咒诅的，这样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为你们，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这是第六个应许啊，讲到说这个天上的福和强壮的手，有神的同在的新生活，要将无神同在的旧生活完全不同。神是万福之源，有神就是有福的。神也鼓励这些人说，你们的手要强壮，要做成神的功。那接下来呢，这些我们就不太多花太多时间讲到了。第十八节到最后呢，讲到这三个应许是关于最后的后面的时代的哈。你看第十九节讲说，四月五月的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快乐奇迹，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第二十节，将来必有列国哈，列国就是万国的人和居民来到，讲到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走，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我也要去，我也要在这面有份。二十三节讲到说，在耶和华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就讲到外邦哈。列国诸族当中拉出一个犹大人，在这个时候就讲的是代表的是受了真正割礼的这些信徒啊，这些基督徒的意境说，你看这十个人拉住一个人，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是一个人拉着十个人啊，让他们去求，让他们可以来信主啊。但那个时候呢，这些人会拉住这样一个十个人拉住一个人的意境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的同在了，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啊，神的应许是必然会实现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九章。第九章开始呢，就讲到了第九章开始呢，就讲到了两个末世啊。第九章到第十章，十一章是第一个末世，第十二章开始是第二个末世。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第十一章，也就是把第一个末世来讲完。然后呢，下个星期我们又从第十二章开始哈。那第一个第九章第一节讲到说，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哈。末世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 burden， 是有分量的，是非常有分量的这样的话。应验在大马色，接下来讲的说，世人和以色列人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并靠近的哈马。这个哈马和大马色呢，都是这个亚兰国境地的城市哈，并推罗和西顿，推罗和西顿是两个邦国，他们都在以色列的北方。因这二城的人呢大有智慧。接下来我们看到说，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当时推罗 他们正在这个时候的正是一个非常强盛的时候，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好，他们也在自己修筑了保障哈，非常非常可靠的堡垒，堆起经进入街上的泥土。但是呢，第四节讲的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哈，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我们在这里要讲了一个关于神的话必然成就的一个事情。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呢，会读到很多有关列国的预言，对预言呢非常感到好奇。我们想灰心里面有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后来怎样了？真的是如圣经上面所说的吗？答案是是的，历史证明一切正如圣经所写的，无论是当时的尼尼微、巴比伦、以东、腓力士，还有这里所讲的推罗，圣经所预言的结局都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来先来看看推罗。推罗呢，位于现今的黎巴嫩的南部哈，现在它的名字叫苏尔哈，这个城市叫苏尔，是以色列北方的近邻。推罗人呢，就是腓尼基人，这些人呢，非常的善于航海和贸易哈，他们的当时因为航海贸易，他们的经济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并且呢，他们是这些腓尼基人，他们是发明了文字，所以说他们这个文明呢，也是非常的深厚的。从于北非建立了迦太基帝国哈，是曾经兴盛过的一个国家。推罗原是一座沿海的城市，但是呢，他们之前呢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在攻打的时候呢，他们就放弃了这个在这个内陆的这样的一个旧城，而把整个城市搬到了附近的一座岛屿上面。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哈，这座岛屿新城的四围呢有高大的城墙，可以说是固若金汤。推罗呢，以此为基地发展他的海上的权，就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海上的权力哈。撒加利亚预言说，推罗将要被赶出，他的城市将被火烧灭。这件事呢，在200年之后，也就是主前332年，应验在亚历山大大帝的身上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推罗呢，刚刚我们讲到说，推罗呢，他本来是内陆的一个城市，但是呢，被尼布甲尼撒来攻打的时候，他们就移到了这样一个海上的孤岛上面去，并且呢建立了这个城墙啊，称之为保障。然后亚历山大大帝呢，在主前332年的时候来攻打这个推罗，他就用内陆这个城市当时的废墟这个城市里面这些废墟这些瓦砾呢，建立了这样一个通道，海上的通道哈，使他的军队可以走进攻打，最终呢将这个推罗这个城呢攻陷了。这里有一个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拍摄的这样一个照片，现在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呢，已经不是像这个样子了，因为它那个填海已经把这个城市呢填得非常的大了，填得非常大，你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海上的一个道路通向了这个小的岛屿哈。当时呢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当年的海上通道的影子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哈，讲到说亚士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去了盼望蒙羞，怎样？这些地方都是腓力士地的一个城市哈。腓力士地有五个城市，除了这些，有加特和亚士突哈，就是非常有名的城市。那在之后呢，有一句话讲的，我们观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不太清楚。他说，我必除去他们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必如耶布斯人。以格伦必如耶布斯人，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那整个这段话呢，他的预言呢，讲的是一个关于外邦人信主的这样的预言，而这些外邦人是原来是抵挡神的人，这些人后面呢，他们会成为神的子民。那这段预言呢，讲到这个以格伦的人，以格伦呢是腓力士的五大城市之一哈。那以格伦呢，就在这个时候以格伦人代表了腓力士人。腓力士人被毁灭之后呢，尚有剩余的人，就像以色列这些渔民之一样哈。那撒加利亚说，这些剩余的腓力士人呢，将归于我们的神，神必除去他们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的可憎之物。带血的肉和可憎这些牙齿的可憎之物都是以色列人不吃的。是不吃血是圣灵的特征哈，但是在这里就讲到说，除去他们带血之肉和牙齿的可憎之物，就是说这些人呢将归主为圣。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什么人？耶布斯人是耶路撒冷的原住民，那 大卫攻入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就把它改为以色列的首都，其中耶布斯人呢也逐渐归化成以色列人。所以说在这里呢讲到说，这些腓力士人这些渔民呢也会当初像当初的这些耶布斯人一样，像归于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这是第九章。那刚刚看到这个地图，刚刚从最开始的从北边的亚兰，然后慢慢到了这个推罗和西顿，然后再往南边走到了这个腓力士地哈，然后呢像一拐就拐到了耶路撒冷哈 ，marching to the city。你看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来往，暴虐的人也不得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那这个君王要临到了他自己的家哈，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哈。当耶和华从北方而来的时候，一路得胜，把这些国征服了，终于打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那居民呢，到耶和华大君王将来的时候，全城的轰动了。但是当这个城门一打开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却出于人意料之外哈。因为进来的是一头小毛驴，上面坐着一颗谦谦和和的君王。这是什么？一个小毛驴？这就是我们所预言的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吗？是的，让他的儿女知道哈，耶和华乃是和平之君，他要除去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他要永远的和平带给他的儿女。那这个预言何时的应验呢？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应验了。所以呢，在这段话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来拯救的这件事情。那接下来的这段预言呢，第九章接下来呢，第十一到第十七节讲到的是关于得胜啊。你看第十三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那时候希腊还没有兴盛起来啊，攻击希腊的众子是你的如勇士的刀。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的民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他在他的地。你看他的民要被神高举，并且呢，这个你看那个小字面注解说，云云或者或坐在地上做光辉哈，所以他的名不光会被神高举，并且呢会闪耀神的光辉，会闪耀神的荣光。他的恩赐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的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是第九章的内容。那第十章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十章呢就讲到说，耶和华呢他会要眷顾犹大。那我们看第十章的开始，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这句话听上去非常的好啊，这是未来一个赐福。但是呢后面呢讲出了他耶和华讲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节，因为家神就是他们所拜的偶像和这些假神哈，断言的是虚空，普世所见的是虚假，这是对应家神哈。做梦者也是对应家神的，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就是没有用的哈。所以众人当如羊流离，因无牧人都受苦。以色列人种庄稼最需要的是春雨哈，春雨就是庄稼开始生长的季节。在过去呢，他们曾经误以为春雨是巴利这个假神所给的，因为他是迦南人的农神和生殖之神。现在的先知要告诉他们说，唯独耶和华才是真神，春雨呢都是从神而来的，从这个唯一的真神而来的。那无论什么时代都有假先知，他们为了讨好人说一些人喜欢听的话，因为人去安慰人的时候呢，都是以虚空的应语哈，虚空的应许都是白白的，白白的安慰是没有用的，不但没有用，反倒呢使人如羊流离哈，离神越来越远。这样的安慰，撒迦利亚说是白白的安慰是没有果效的。并且呢，这种情况下面，神的怒气就会像牧人和公山羊。你看第三节，我的怒气像牧人发作，我的必惩罚公山羊。公山羊就是指的当时地上的掌权者哈，必然他们会要受到神怒气的惩罚。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八节和第九节哈。第八节，我要发嘶声招聚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之前加增一样。这讲到神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啊。这个牧人的嘶声呢，就讲到这牧人这个声音就是要 让他的牧他所牧养的羊群可以归回哈。他将救赎自己的百姓，并且发出呼召的嘶声，使他的羊从万国之中归向他。耶和华的羊就算住在远方，也会纪念，也会纪念他的哈。所以说，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呢，这样大规模的这样一个羊归向他的牧者呢，就在耶稣基督的羊群这样的恩典当中，还会显出来哈。那在这里，可能第十章第十节讲到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雅处。那这里讲再讲到埃及，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出了，他们被在约瑟的年代被掳到埃及去了之后，啊，摩西带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再没有回到过埃及。那这个埃及呢，在这里提到埃及，记得在何西阿书里面提到说，要惩罚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归回埃及的这意思呢，并不是说他们 physically 回到埃及，而是说他们要再次成为奴隶，再成为罪的奴仆哈。而在这个呢，王的意思说，我要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召集他们出亚述，就是说让他们从奴隶这样的这个地位分上面呢再带出来，让他们不再成为这样的一个奴仆哈。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就是说他们可以归主为圣哈。这样的一个归主为圣的事情呢，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才会发生。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不太好懂，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读哈。一开始有讲到说，这整个十一章一开始有讲的是一首哀歌哈，哀叹人与国人的国度的衰败。在这里讲到有牧人的哀嚎声音了，还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牧人和少壮狮子呢，代表人间的统治者。后面讲到的荣华的草场和约旦河旁的这个丛林呢，代表他们所代表的所统治的国度。人的国度呢，他们尽管极其的繁荣，曾经盛极一时，后面都荒废了，就如同黎巴嫩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曾经都是那么的茂盛，然后后面都倾倒了。那有一天神的当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人的国度将会彻底从地面上面完全的消失，唯一的存在的呢，就是神的国度。在后面呢，讲了一个牧养困苦羊的这样一件事情哈。我们第四节开始讲，第四节开始看，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为富足哈。你看，这些羊是那些无助的百姓，他们只能任人宰割。这讽刺的是呢，那些宰割他们的人、卖他们的人呢，却要赞美神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成为富足。”啊，于是呢，神就设立了一位好牧人，并且赐给他两根杆，一根呢叫做荣美，荣美的意思呢就是美好的恩典哈，是从神而来的；一根呢叫做连锁，连锁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美好的关系哈，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这是平行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哈，用这样的杖来牧养群羊，是神的荣美和人的和睦在他们当中。群羊应该感到很幸福，但是呢，他们却不哈。那好牧人除掉了三个坏牧人，我们不知道这三个坏牧人是谁，我们也不用去猜测。群羊却要嫌弃他的心也厌烦他们哈。于是牧人呢就不再牧养他们了，而没有牧人的局面呢，就是要死的由他死。关系既然已经破裂，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折断荣美与连锁这两根杖哈。在这里呢提到了三种人，三种人他们的下场各不相同哈。一个是这地的居民，这地居民就指的是以色列人哈。以色列呢必将这名交给一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就交给他们旁边的这些国哈，他们必被攻打，必被掳哈。第二个人是将宰的群羊，我站着将宰的群羊怎样怎样，就将宰的群羊讲的是渔民哈，就是被掳归回的这些渔民。那这个群中呢有一群最困苦的羊，这群的羊呢是指对神忠诚的这样一群少数的人哈。这群少数的人呢将会怎样呢？你看第十九节，十节讲的说，我折断那根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哈，万民就指的万国，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的羊，那些仰望神的对神忠诚的这些少数的人呢，就知道这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知道这耶和华所说的话呢是真的，是真正的 是真实的哈。他们这三群人每个群人的后果都是不一样的。那在这里讲到说神折断了第一根杖， 那折断了第一根杖和第二根杖之间呢，发生一个插曲哈。插曲呢就是，你看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这个牧人说，你们跟我除去这个约也就算了，但是你们要工价还是要给我的哈。于是他们就给了30块钱，这30块钱就是当时一个奴隶的钱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价值。那神吩咐我说，我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值，这是一个反讽的语气作战，他们所固定的这个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那这个这件事情它的机运的应验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许多预言这应验呢就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撒迦利亚的预言应验在了卖主的犹大身上，犹大呢将耶稣，也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好牧人，卖了30块钱，事后呢又将这个工价抛在了圣殿里面。然后呢就讲到说，我又折断了称为连锁的那根杖，就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我废去犹大和以色列兄弟的情谊。犹大和以色列呢代表着选民之间的情谊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因着这样被破灭了。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求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散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第11章里面所讲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从12章开始讲。我们先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再一次的领导我们，让我们的心实在是要归向你。主，愿你来做我们的保护，愿你来做我们的鉴察，让你来看我们是不是用心来敬拜你。我们愿意不再只是在外表的动作上面来做这些宗教的动作，我们愿意来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做真的以色列人。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时时在你的面前得蒙悦纳。愿我们时时我们的赞美都是真实的从心而发出，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特别是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读经读所读经文都有果效，让我们所读的经文都准确，可以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